十一节，我们同看到三十八节。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从三十一节，我们同看到三十八节。好，翻开之后，我们从来念，好吧？我们都一同，我们把这段经文，我们一起同声，我们一同来念出。好，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所以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好，我们圣经我们就读到这里。好，我们从年初一直到现在，我们都一直跟大家分享哈，今年是就是说丰盛的一年哈，进入神丰富的一年。好，那我们上个礼拜我们有分享说，就是说我们要扩张我们的警戒，要进入我们的命定哈，要活出我们的命定。那我相信神应许我们哈，要向左向右要开展。好，神要扩张我们的警戒，带领我们进入到他为我们所命定的这样一个福分里头。我相信不单单是我们个人的警戒，好，我们的家庭的警戒，我们工作的警戒，我们小组的警戒，我们教会的警戒，在今年在来年的话，神都要带领我们有扩张。好，那这个扩张是一个祝福哈，这是一个祝福，这是祝福呢，神的带领我们进入到他的命定里面。那我上个礼拜跟大家分享哈，就简单的分享说，神哈希望在我们生命当中要燃烧起三把的火。好，第一把是福音的火。好，我们要继续的在福音的火上面，我们把握住神的心意，我们把福音我们传到万民。好，然后当中的话，我们需要有祷告的火，好，让这个福音的火，我们生命更新改变的这样一团火，可以不断在我们里头来燃烧。然后同时最重要的话，我们还要有爱慕神、渴慕神、爱神的心，爱神的火需要在我们生命当中一同来燃烧。所以今年的话，我相信我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头会跟大家不断的分享。好，怎么样让我们生命当中重新燃烧起这三把的火？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一把火的话，就是我们要重新燃点起啊里头这个福音的火啊。如何燃点在我们生命当中这个福音的火啊？那我相信这段经文的话，我们一同从三个方面一同来思想。生命当中若需要有福音的火，就是在我们里头一同燃烧。我们需要什么？需要遵行神的法则。好，我们跟我们主耶稣说，我们要遵行神的法则。哎，神的法则是什么？神的法则是什么？啊，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这边讲到哈，这期间耶稣那门徒就对耶稣说：“拉比，请吃。”他们从外面就买了食物回来让耶稣来吃。耶稣却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所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应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啊，要做成他的工。”耶稣显然在他生命当中有与众不同的食物。弟兄姐妹，我们今天都很注重我们的食物，对不对？我们要吃什么，我们要喝什么，我们都很讲究。因为你吃什么的话，你的身体就会长成什么样的，对不对？你稍微吃不小心的话，你的身体就浮起来了。你稍微吃的甜一点的话，血糖就上去了；稍微吃的肥一点的话，胆固醇就多了。弟兄姐妹，食物会决定我们生命当中你会长成什么样，食物很重要。但显然在耶稣的生命当中的话，他有与众不同的食物。弟兄姐妹，耶稣的食物到底是什么？耶稣的食物，我相信他跟我们真的不一样。耶稣想的话都是神，耶稣想的都是神要做什么。所以耶稣想神，耶稣想神要做什么，我相信在他生命当中自然活出神的荣耀，自然活出神要成就的荣耀。阿们。哦，这个就是耶稣所活出来的，他一天到晚所思想的，他所进去的，哇，都是神的心意。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要向神，我们今天里头的话要有福音的火，我们不要从外面找方法，我们找那个，不是你去参加什么个人布道啊，去那个参加什么那个福音的那些营会聚会的话，好像你要传福音的热忱这些东西就会高涨。弟兄姐妹们，最重要是我们心中，我们心里头的喂养你的这个生命到底是什么。 耶稣里头的生命是属神的生命，他本身就是神，那父神的生命一直不断的通过他跟神的亲近里头一直进到他的生命，所以他就活出来了。弟兄姐妹们，我们俗话都讲物以类聚，人与群分，对不对？物以类聚，人与群分，你喜欢的人的话你就多跟他在一起，你不喜欢的人呢你就怎么样，躲得远远的，就躲得远远的，对不对？这是我们人天然人的属性，我们天然人就是用这个东西来喂养我们，对不对？啊，来让我们的心里头我们能够畅快起来。你要遇见你不喜欢的，进到你不一样不喜欢那个环境的时候的话，你天你就会皱眉头，你就想离开，对不对？因为我为什么说这个呢？因为耶稣的话在这段经文里头的话，他来到的一个地方的话是犹太人非常不喜欢的一个地方，耶稣来到撒玛利亚的那个地盘里头，在这叙加的井旁，不单单是个撒玛利亚人，是撒玛利亚人都看不起的一个妇人，耶稣跟他在那边谈话。弟兄姐妹们，碰到这种情况的话，你躲都躲不赢，对不对？你生怕别人会说你什么，你生怕别人说你不敬虔，你生怕别人说哎呀，你怎么会跟这种女人讲话，对不对？你躲都躲不赢了。但耶稣的话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他把福音传给了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不单单把福音传给了一个女人，更重要的把福音的这种火的话传给这女人所在的整座的城。弟兄姐妹们，怎么点燃我们生命当中福音的火？其实最重要的不在乎那个技巧，最重要的乃在乎神要做什么事，你把握住神要做的事情没有？弟兄姐妹们，耶稣他把握住这是神要做的，所以他就欢欢喜喜的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头。弟兄姐妹，不容易啊，不容易啊！你要克服你天生的那物以类聚，人与群分，克服你那天生的这种传福音的这些的观念的时候，你需要在你生命当中有很多的突破。你没有突破的话，观念不突破，思想不突破的话，你到处看的话都没有福音的机会。弟兄姐妹，你看阿托啊，是不是个传福音的机会？哎，我们周围的话，福音好传不好传啊？不好传吧？哎，真的不好传啊，对不对？如果你觉得不好传的话，哎，那我们就麻烦了。哎，你今天说牧师什么？哎呀，福音的火，福音的火！你坐在下面，你就说，可能吗？是不是？你会想啊，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说神的心意是这样的时候，你里头的观念都一直在跟你说不可能，没办法。我们努力是努力的，哎，就是这样子的。哎呀，我们几十只小猫在一起，快快乐乐的就好了。旁边那么大的需要，哎呀，反正好像神的时候也没到嘛，对不对？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这个观念的时候，我们大概我们传不了福音。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我上个礼拜讲，你一定要想神所想的，对不对？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当那些犹太人举目看撒玛利亚人的时候，说不可能，这群人跟猪狗都不如的，对不对？他们真的。犹太人看上面真的是猪狗都，这些人不配得神的福音，而且他们根本不会要神的福音的。但就在这个时候，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四节那边讲到，耶稣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什么意思？他讲到在神的永恒计划当中，就在今天，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妇人要从他的被捆绑的环境里头，他要得释放的，就在这个时候。就在人觉得绝不可能得救的时候的话，神正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他要开一条道路，让这个妇人有机会得到那个永生的那个泉源。弟兄姐妹，这是神的心意耶。你要想神所想的时候，你一定可以在你的环境当中发现不一样的机会，因为神告诉你，让人得救的不在乎你的方法，也不在乎你这个人怎么样，不在乎你这个人会说或者会做什么，让人得救的永远是神他自己。阿们。求神帮助我们，福音的火的燃点真的不在乎你参加了多少的训练营，你的那个四个属灵定律你有多熟，而是在乎在你的生命当中，耶稣说时候到的时候，你可以勇敢地踏进去撒玛利亚，踏进去你从来你不想去的地方，踏进去你从来不想接触的这些人，包括你的邻居，包括你自己的家人。弟兄姐妹们，是不是 很多时候的话，我们传福音最好传的是哪里？我们就去远方嘛，参加一个短宣队，哎，我们热热闹闹的预备，我们热热闹闹的去，回来热热闹闹的报告，是不是？那个是最容易的。通审这个人，他写那个推己及人的传福音的书，他说在人际所有的关系里头，有七到九成，他分的细，有这样的一个关系。但我们往往从第一层，我们一下子就跳到了第七层，为什么？第一层是我们自己，第二层是我们的家人，第三层是我们的同事，第四层是我们的城市，第五层是我们的国家，第六层是我们的周围的撒玛利亚，我们国家以外的美国，第七层才是地级啦。我们一下子的话传福音，我们就从第一层一直跳到第七层，是最好做的，阿们。因为在第七层的地方，从来没有人认识我们，从来没人知道我们的脾气原来是这么大，从来没有人知道的话，每天到晚我们就是在那个工作压力下面，我们都苦啊苦啊苦啊，是吧？我们在那个地方，我们可以把自己预备的最好，我们最灿烂的笑容，最好的热情，我们可以端出来，对不对？因为那只是几天的功夫啊，比较好做啦，阿们。弟兄姐妹们，什么是我们的撒玛利亚？就在你的周围啦，就在你的周围啦。福音要有突破，真的不单单是那个远方的需要，就在我们的家人里头，我们的同事，我们的环境里头，他们真的好需要福音呢。我们跟我们嘴头说，你周围的人好需要福音呢。那我们再问左右，我们看到了吗？我们看到了吗？耶稣的心意就是父他现在要做的，在人看到最不可能的地方，只要神的旨意发动的时候，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今天弟兄姐妹，我们生命当中，你自己的生命就是要把在天上的荣耀的生命要带到这个属地的这样一个环境里头，让人通过你的生命看到了这福音的盼望。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我们很难传，就是因为我们在一年365天，那一个礼拜7天，每个天24小时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常常没有经历到这福音的大能。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活出这个拯救的盼望没有？弟兄姐妹们，神在提醒我们呢，点燃福音的火，首先是我们自己的生命要被神来点燃，让这福音的火首先在我们生命当中来燃烧，让这福音的火首先让我们经历这赦罪的平安，阿们。然后你赦罪的平安有的时候，你整个从罪脱落的时候的话，整个人就被释放了，一释放你就有喜乐，喜乐的泉源会在你里头一直涌溢的，涌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就真的承受不了，神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我一将我所得着的就流出去吧。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我们往往得的太少了，得的太少了，以致我们需要好好的积累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才有一点啊，才可以流出去，是不是？我们需要每天都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喜乐。弟兄姐妹们，耶稣在这一生他所遵循的唯一的一个原则，就是父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父的心是怜悯的心，他所行出来的就是一个怜悯的心。父的心是一个爱的心，一个接纳的心，他活出来的就是一个爱的生命，一个接纳的生命。弟兄姐妹们，耶稣他从来不做他自己的事，他一生到晚从头到尾只是做父要他做的事情。弟兄姐妹们，这真的是很不容易耶，这真的是很不容易耶。但是耶稣他做到了，他也希望我们这群跟他的人，我们可以同样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我们需要常常思想他，因为耶稣他在永恒当中，你看整个旧约的时代，你看圣子他在做什么？他在观看，观看父所做的，对不对？当人一堕落的时候的话，父的心、怜悯的心、爱的心就发动。当亚当、夏娃的话一吃那个果子，他跟
跟神关系一隔绝，那个害怕进到他的心中，神就知道了，我所创造的人心中有了惧怕，心中跟我有了隔离，他现在他开始来找了，他知道的，就像爸爸妈妈的心，孩子的心一远离的时候，爸爸妈妈就知道了，他就用各样的方法开始要把他们要挽回回来。上面的call来了，我们一离开神的时候，神的电话就来了，就来找我们了。阿们，我们的心一想到自己的事情的时候，神的电话马上就来说，你不要只是一直想自己的事，回头吧，对不对？所以亚当夏娃一软弱的时候，伊甸园中就充满了神呼唤的声音，说什么？亚当，亚当，你在哪里？是不是呼唤的声音就这样子把亚当带回到神的面前？弟兄姐妹们，在挪亚的时代其实也是一样，在大卫的时代也是一样。弟兄姐妹们，大卫的话一软弱的时候，神有没有找他？神找他，先知的话就临到他，你去告诉大卫做了这件的事情真的不好，真的不好，你不要常常做这些事情啊，我要关了，忘记了。哎，我们真的不要因着外来的这些的干扰，我们就什么，我们就失去了我们要做的事情。弟兄姐妹们，大卫的软弱就是因为外在的干扰太强，以致就吸引他的心就离弃了神的法则，是不是？大卫是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但是当他一软弱的时候，他一松懈的时候，不知道祷告的时候，哇，他就在那边走来走去，然后就看了他不该看的，然后就想了他不该想的，然后接着就做了他不该做的事情。就在这样软弱的时候的话，神就借着先知的话说，你这样子做的事情不对，那个人就是什么，就是你，回头吧。大卫马上就在神面前就悔改。弟兄姐妹们，神他永远不离开我们，我们周围今天充满的到处都是有需要的人。弟兄姐妹，有需要就是什么，我们人有软弱，我们人有软弱，我们人才有需要，对不对？但是这个世界真的不需要我们再一直去定他们的罪，引导你说这个做这个不对，这个不对。弟兄姐妹们，这世界需要用你那种爱的呼喊把他们带回到神的同在里头，要让他们明白神到如今都在预备的要接纳他们。神他会定我们的罪，但神的话更重要的话，他会赦免我们的罪。神的心意永远是爱的心意，永远是一个怜悯的心意。所以大卫经历过神的这个赦免之后的话，你看他的诗篇五十一篇，诗篇五十一篇那边讲到的话，他说，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今天的话，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的话，我们给我们周围多少事让他们可以欢喜快乐的声音。弟兄姐妹们，我不是说你们要做假先知哈，啊，去讲那个传那个假平安的信息啊，这些东西，但是呢，你在讲救恩的时候的话，你真的要让他很清楚的明白神是爱，爱才能遮掩这一切的过犯，爱才能够将人的心从他们的过犯当中真实的挽回回来。弟兄姐妹们，欢喜快乐的声音是因为人得听了神那个赦罪的恩典，得赦免其过，这人何等的有福啊。弟兄姐妹们，神的话希望我们经历，我们先经历的蒙赦罪的这个恩典，你有了这个时候的话，你一定充满了喜乐，你一定充满了赞美，你一定充满了活力，因为知道你现在所缺乏的这样一个平安，神因为赦免了你的罪的话，平安已经重新进入到你的心里头。以前你是想喜乐，喜乐不起来的时候，现在你在神的恩典当中的时候，你是自由的人了。你现在你的爱不再是像个挤牙膏一样的爱，你现在的爱是什么？是神活水泉源里头要涌流出来的这样一个大爱，这不再是你自己可以挤出来的，这是神在你里头要给你的。弟兄姐妹们，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当诗篇五十一篇第八节他说，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他说什么？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起来。弟兄姐妹们，我们经历罪的那个压制的时候，其实那个骨头是什么？是被那个罪压的什么，在你里头的话，其实已经是什么干瘪瘪的，已经是雀跃不起来了，已经是活不起来了。
但是神的赦免的恩典进到我们里头，我们就可以踊跃起来，可以活起来。所以十二节这边继续讲到，他说求你使我登得救恩之乐。救恩是可以让我们喜乐的，救恩是可以让我们喜乐的。我们跟我们主耶稣说，救恩是可以让我们喜乐的啊！你要求神让我们重得恩得这个救恩之乐，然后呢他接下来就说，我就把你的道路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你。阿们。所以福音的火第一个点燃的话是什么？是因为我们遵行了神的旨意，我们领受了神的爱，我们在神的恢复的工作里头，我们重得着救恩的喜乐。弟兄姐妹们，今天就在今天，就在此时此刻，你觉得这个救恩让你喜乐的起来吗？可以啊，哈利路亚。其他的人呢？哇，救恩的话是让我们可以喜乐起来的，阿们。救恩若是让我们喜乐不起来的时候，弟兄姐妹，不要说我们传福音了，真的不要说我们传福音了，连我们的生活我们都困难了，阿们。救恩是要让我们喜乐的。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我讲到的时候，真的忍不住好像要跳起来，我在那里头很喜乐，因为那救恩神的道是让我们喜乐起来的，是让我们有活力的，阿们。啊，这道的话真的不要啊，只是听听啊，过了就是了，真的要让这个道在我们里头恢复这个救恩的喜乐。求神帮助我们。就在那一天，撒玛利亚的妇人，她因着这个救恩恢复了生命当中的喜乐。很久以来她都没有喜乐，她都在罪的压制下，都被压伤了，都被压制了，都被什么封闭了。所以她的生活里头真的苦啊，只能用苦这个字，但是他能够苦中作乐。你看他好像很潇洒，你看他跟耶稣对话的时候好像很那个什么玩世不恭的样子哈、哦、好像这些东西的话，耶稣说这个他就说那个啊，耶稣这个他就驳那个，表面上看来好像人言会道的，其实心中很苦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周围的人充满了撒玛利亚妇人的光景，很多时候他越会辩驳，越会人说越道，其实说明他在这世界上的水里头的话，他已经找不到出路了，他其实正在找那个能够满足他心里头最深需要的那个那条道路。你要把这个活水要介绍给他。就在那一天，耶稣就对撒玛利亚妇人说，跟你说话的这人就是他，哈哈，就是能够满足他生命当中最深需要的那一位神。所以当整个撒玛利亚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被神的道翻转出来的时候的话，你看他何等的喜乐，连他谋生的罐子，那个水罐子他一下子就扔掉了，就不要了。弟兄姐妹，我很怀疑他以后将来用什么水罐子打水啊，因为在扔的时候的话，弟兄姐妹们，那个是水罐子是泥做的，那不是我们现在那个钢筋水泥扔，那咔嚓一声啊，那没事，那咔嚓一声那就破了，对不对？扔掉之后的话，他靠什么打水？但是他真的领受了那个活水。活水领受的时候，他就跑到撒玛利亚城里头，就说：“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我都广播出来了。”弟兄姐妹们，若是有人将我们素来所行的广播出来的时候，你会怎么样？找个地方赶快躲起来了。对，你还会到处去讲，有人把我素来所行的都讲出来吗？你敢吗？弟兄姐妹们，但是撒玛利亚妇人她真的得救了，真的得释放了，真的有喜乐的。对别人来说是丑事，对她来说却是压制她生命当中这一二十年的羞辱，这些的苦楚，这些的难处一下子都被释放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上个礼拜我们分享的不再纪念，不再纪念那幼年所受的羞辱，对不对？我们不再抱愧，不再蒙羞，这个应许真实的在撒玛利亚妇人身上实现出来了。当他这样一个释放的生命一到整个城里头，你看他真的像一把火一样，把人性中最深的那个渴慕也激发出来了。听姐妹们，本来是午间的时候，是人家正在午睡的时候，一听到街上有一个妇人说，哇，有人叫我素来所行的都讲出来的时候的话，人会听到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有个疯子在那边啊，对不对？第一个直接反应呢，有个疯子，名气、名节、名声这么不好的一个女人，有什么光荣的事情吗？对不对？有什么光荣的事情？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都讲出来了，这个人他现在已经有五个老公了，这个人是谁？人的心里头会有很多，但是你知道吗？我跟你说，有神生命的人在讲一件事情的时候，跟没有神的生命在讲同样一件事情的时候的话，那个效果，那一个果效是完全不一样的。有没有神的人在讲同样一件事，哦，有人将我素来所行的讲出来的时候的话，人一听的话就说，我赶快把我素来所行的能够遮掩，再赶快再遮掩一下，对不对？这是我们人的话通常的反应。但是当有神的生命的人在里头讲，又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讲出来的时候，人听到的是他灵里头的释放的这样的一个喜乐，人的灵他会感受的。弟兄姐妹们，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到底是在讲一个道理，还是你在讲一个你被改变了这个生命的福分，听的人能够听出来的？阿们。所以遵行神的旨意啊，弟兄姐妹们，当耶稣的话带领这个上门要走过这一段时间的时候，他把一个火种就放在他的生命当中，然后这个火种的话经过撒玛利亚妇人这样一个彰显的时候的话，整个撒玛利亚城就搅动了。今天我们传福音的话，你要带着从神来的这个火种，今天神的旨意在我们生命当中，既然做这个翻转的工作，既然做这个更新的工作，既然做这个突破的工作的时候，神已经让你的生命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你现在所思所想的，你真的不要再想说我要怎么传，我要做什么，你就祷告神了，这时候我该怎么，神带领你进到那个环境里头，你一祷告就有话，你不用担心你要讲什么，神会把你最近的经历，哎，这样的小的见证，生命翻转的这样一个小的实际，你讲出来了，神的旨意既然能够在你生命当中如同行在身天上的时候啊，这个他的旨意一行出来，就像行在天上一样的时候，哎，人一看到你生命的改变，他心中的盼望、渴望、渴慕就会被激发起来。这是神做事的法则。弟兄姐妹们，福音的火的传递，真的不在乎我们能够讲什么，我们能够做什么，乃在乎神他大人的一个工作。神呼召我们每个人，我们都可以传的，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这福音外展的这事工上，我们可以被神来使用的。阿们。每个人都可以传，每个人都要传。哎，我们跟我们主耶稣说，每个人都可以传，每个人都要传，好吧？哎，弟兄姐妹，传福音不单单是牧师的事情。哎，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想想，哎呀，教会兴旺不兴旺，哎，这个牧师传了多少福音，这牧师带了多少，牧师会传，牧师要传，牧师要努力的传。但是传福音的话绝对不是我们一两个人的事情，传福音的话是所有的人，我们都行走在神的旨意里头，神一做事情，哎，这个整个环境就开始在改变。阿们。啊，所以第一件事情，福音的火要被点燃，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神的旨意的话就是爱，神的旨意的话就是怜悯，神要借着我们把爱的福音，把怜悯的恩典，我们带到我们周围的人。第一个，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第二件事情啊，神的旨意我们要遵行。第二件事情，我们更重要的话，我们要把握神的时机。神的时机就神的时候，时候其实很重要的，对不对？哎，其实做生意最重要的是什么？时机嘛，哎，商机时机嘛，对不对？啊，你千万不要赶在别人后面啊，你要赶到别人，这个时机来的时候你要抓住，对不对？对不对？像那个什么炮兵，对不对？还是那个就是那个一粒一粒的呢，珍珠奶茶的时候，对不对？你要做珍珠奶茶，你要卖珍珠奶茶的时候，对不对？哎，夏天还没来的时候，你就大概要准备好了嘛，对不对？哦，因为夏天第一场大热的时候的话，是最多人哇，就很想那个珍珠奶茶的。你不要等到真正的别人都在卖的时候，哦，我才开去购物啊，开始去准备啊，那时候就什么就晚了嘛，对不对？时机真的很重要的，什么时候你就要做什么样的，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面，时机其实真的是很重要的。哎， 要做饭的话，哎，你们都会做饭哈、哦。做饭的时候最重要的话，那个火候对不对？火候其实是很重要的哈、哦。好，你看它烧得嫩嫩的，刚刚好，哎，那个东西最好吃。就怕还没熟或者过火，哎，这个东西的话，到你的嘴巴里头，你就。弟兄姐妹们，神其实非常的注重这个时候的，时候，时候。但最重要的话，你要明白一件事情：神的时候不一定是你的时候。我们现在的话，我们要传福音啊，传到的抓到一个人了、啊，不管他们，你就咔咔咔咔咔，四个属灵定律讲完了，讲完的话，信不信？不信啊，你罪是你的，跺跺脚我就走了，不干我的事。弟兄姐妹们，神非常的讲的时候，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说哦，那你最不喜欢的那个人，你要喜欢他将来要。不能得救的时候，你就赶快去跟他传，对不对？传完之后的话，你不信，罪是你的，你最好不要相信，免得我在天堂的时候天天看到你，是不是？哎，我们心中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哎，我们想，我们都自己不敢想的事情，是不是？但神的话不是这样，神的时候是说，时候满足的时候，带领他进入到神丰富的恩典当中，阿们。神的时候非常重要，在撒玛利亚城。整件事情的发生的过程当中，其实最重要的话就是这个时候，你要把握神的时候。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三十五节他们讲到，我告诉你们，你们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意思的是什么？庄稼熟了，已经可以收割了。意思是什么？就是说麦田都熟了，麦田都熟了。为什么耶稣讲到麦田呢？因为当年哈，你知道吗？你夏天的话都穿清凉嘛哈，有短袖啊、汗衫啊、白色哈。那个，反正那中东人都穿那个白袍啊，这些东西，你知道吗？哎，当一群人夏天炎热的夏天从城里头出来的时候的话，他大概不来不及的话，就换一个什么整齐的衣服，就他们平常穿什么哈，就是他整群人都穿那个白色的那个短衫这些东西出来的时候，远远看上去就是白白的一片，这个出来，白白的一片的时候，耶稣就用这个麦田的这个一个比喻，说庄稼熟了，麦穗熟的时候就发白的哈，这个比喻，一群人出来就是灵魂呐、啊，这些东西需要收割的，里头的这么多渴慕的人，哇，就来到救神了。他讲到的话就是说，用一个日常能够看见这个，能够明白这个比喻来明。表明就是说整个属灵合场成熟的一个状态。当这么多人都要来救耶稣的时候，那耶稣就问门徒，你们心中所想的是什么？你们心中所想的就像当时的一句谚语一样，他说，你们思想的话就是说，离那个收割的时候不是还有四个月吗？啊，这个是一个当时的一个俚语，问话的意思是什么？他说什么？你不要太匆忙，大白话就是说，你不要太匆忙，不要太匆忙，意思是什么？哇，这么多人有需要来的时候，我们能常说不要这么匆忙嘛，我们慢慢做，慢慢做，慢慢做，有的是时间，还有明天嘛。弟兄姐妹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旁边的人的这些的需要，就在我们以为还有明天的时候，这个时机就慢慢错过了。我讲一个比喻，我们很多人，我们都有同事，对不对？我们都很有同，有很多的同事。同事的时候，在工作做不出来的时候，心中很着急，对不对？心中很着急的时候的话，就来问你，请你来帮忙。那你也帮忙呢，你也帮忙呢。你帮忙之后的话，你心中可能也会想说，哎，这时候是不是要跟他讲讲福音呢、啊？对不对？你可能会想，是不是要跟他讲福音呢、啊？但是你心中另外一个声音马上就出来了，现在不是时候，等教会办大的联合团契福音性的聚会时，我再去邀请他就可以了。弟兄姐妹们，我们常常就会有很多的声音就会出来说，现在还不是时候，时机。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对传福音的一个误解。我们以为传福音的话，就是一定要把他带到他做决志祷告，这叫传福音，对不对？我们很多人对传福音那个观念就是这样子，
弟兄姐妹们，但是你的生命当中若要点燃这个福音的火的时候，你会发现在你生命当中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其实都跟传福音是有关系的。阿们。你所说的每一句话其实都在把它带离耶稣更进一步的。阿们。你需要发现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个细微的机会，这就是你的必须。你的每一个反应必须是神现在他生命当中成长的过程里头他必须有的那个反应。你要 catch up， 你要赶上神现在要做的，对不对？我常常在传福音的课程上面跟大家讲啊，那个丢包子的那个比喻，对不对？啊，刘飞林牧师常常用这个丢包子的比喻，我觉得很好，我常常跟别人分享。比如说一个人吃包子，他要吃十个才会饱，对不对？啊，那他吃第一个包子，你丢给他的时候的话，丢进去的时候，一点反应都没有，是不是？反而更加的饥饿了。本来都不那么饿，吃了第一个包子，反而觉得更饿了。为什么？那个包子把他的胃口全部撑开了。我跟你讲，很多人哈，刚刚认识福音的时候，他从来都没听过福音，对福音是什么他一点兴趣，他平常也都不大关心天下大事的，也都不关心人生的这些的去向。但是当自从你跟他第一次讲福音的时候，这个包子稍微小的包子一丢进去的时候，哇，他这个人就变了，开始古往今来人生的哲学这些东西他开始非常的研究。你一句话进去，哇，他的所有的问题就出来了，比以前更饥饿了，是不是？以前一点东西都没有。但是当他在饱的过程当中，第五个第六个好像还差不多有一点，但其实当他饱的那一个感觉从哪里来？就他觉得饱的那最后一个包子，比如说第十个的话的最后一口他吃下去的时候，嘴巴一眨，哎，饱了。弟兄姐妹们，我常常讲，你带他做觉知祷告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是他吃最后一个包子的最后一口，他嘴巴一眨，饱了，他心里头那个需要被满足了。但是从第一个到第十个，这中间这么多的包子，绝对不是一个人丢的，阿们。绝对不是一个人在喂他的，有很多人从第一个到第二，但是从第一个的话，就是他撒种了，他未必能够看到那个收割的那个喜乐。但是他要不要丢啊？没有第一个，没有第二个，没有第三个，有没有他最后一口的那个饱的那个感觉啊？没有。弟兄姐妹们，传福音的火要烧起来的话，就是每一个人我们都开始在喂养别人，阿们。有些人的话，哇，很容易邀请人来的，哦，这可能是丢第一个，第一个丢完之后他不知道怎么办了，第二个人就继续来，哦，在一个环境当中让他宾至如归，就接纳到一个环境里头了，哦，那接纳的话，他只会跟他打招呼，只会跟他聊家常，只会跟他说啊，你最近怎么样，身体怎么样，孩子怎么样，他只会聊到这个地步，再下去的话什么不会讲，哦，所以下面有带茶经，哈哈，啊，开始在讲一些严肃的这些的问题。哦，带茶经的话，带啊，他可以从古到今的话，但是他带来带去的话，他总不知道怎么邀请别人跨出这信心的一步，所以就有一个人开始在这方面的话，哎，比较能够引导他跨出这一步的啊，这个问题到底在哪里？啊，把他引出来，然后就带他，对不对？每个人都是一个团队当中的一员呐，弟兄姐妹，福音的火要在整个撒玛利亚城里头燃烧起来，最关键的话是什么？开始在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的身上。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话，平常的话别人都看不起他的，小不点，没用的，不足的，但是小兵立大功，阿们，把所有的人都带到了耶稣的面前。这整个关键的时刻在于哪里？耶稣他踏进撒玛利亚的第一步，这个时机神已经抓住了，神已经开始在动工了，神已经开始在工作了。弟兄姐妹们，神的时机需要人的话把它给承接起来。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当撒玛利亚妇人她如果没有抓住这个时机的话，你知道她虽然扔下了水罐子，但你知道从叙加井旁一直到撒玛利亚城里头还有好远的一段距离啊，对不对？这段距离来说，对于撒玛利亚妇人来说其实也是一个时机的，每一步的话他都给什么？他 都要做一个决定，他要继续的往前，还是什么？他要停住，或者要回头。弟兄姐妹们，时机真的很重要的。撒玛利亚妇人被神的心一直感动，感动，感动，感动，这团火在里头一直燃烧，燃烧，燃烧，所以他抓住了这个时机，一而非常的坚决的话，放下水罐子，一步一个脚，一步一个脚印，走到城里头。就在他说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讲出来了那一句话之前的话，仍然是一个选择。阿们。时机啊，弟兄姐妹们，时机你要靠着神的恩典，可以把这个时机讲出来的时候的话，神作为要远超过你可以想象的。弟兄姐妹们，从今天开始，我希望大家留意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机。你在大统华，哎，你碰到一个熟人的时候，哦，你不要你好我好啊，这个，你去剪头，啊，去理发，哎，你在街上碰到的一个人，你在开车，弟兄姐妹们都有你可以传福音的地方。因为我这次去中国，去中国，我这次去那个，就是说是主要的目的是去上课哈，去教学，但是中间的话，我有机会坐出租车的，那个就是去不同的地方，我们有机会去坐那个 taxi 哈，啊，一次的话是坐一个小三轮，你知道小三轮吗？在小三轮车，他一个人在前面，那两边呢，一边坐一个哈，就这样子，那上面一把小伞啊，然后就在上海的那个街上，比较短的那个距离，我就在坐。弟兄姐妹们，那我主要的目的是。是去教书哈，所以我就很小心哈，就很小心。我原来的我碰到一个，我都会跟他们有机会都会谈福音哈，就是特别是坐这种出租车的时候，然后我就开始丢包子了啊，坐在小三轮车上面的时候，我的包子怎么丢呢？我就说就开始的话就是说，哎，师傅啊，你们最近生意怎么样？世博开始的话哈，哎，那就是说你们生意是不是多一点，人多啦，啊，这些东西？然后他开始就在练苦经。哎呀，世博没有啊，就是这些都是团来团去啊，这些东西反正没什么差别啊。然后啊，苦经谈完之后的话，我说是啊，人生真的是苦啊，人生真的是苦。然后呢，人生虽然苦，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个出路，我们可以祷告。他说什么祷告啊？我说祷告就是跟神说话啊，我们把我们的担子啊，我们可以卸给神啊。然后就开始跟他聊起信仰。我说你去过教会没有啊？哎，他说哎呀，我们旁边的话也有一些人也去教会啊，我也看到那些人。那我说你看到你的感觉是什么？他说我现在50多岁了，等我退休的时候再说吧。嗯，我说哎，你现在就开始预备好的时候，你退休的时候就能够享受哈，就是这个的好处了哈。我就开始给他预备那个道路了。他说好啊好啊，我也知道你应该是信耶稣的，因为刚刚从教会出来。哈哈哈哈哈哈，他说这个哈，哎，我知道你信耶稣了。我说但是呢，真的，你信不信耶稣都不妨碍你跟神祷告。阿们。我说你信不信耶稣都不妨碍你跟神祷告。你跟神祷告的时候，你只要说耶稣啊，我说神就救你。哎，这个就是丢包子了。阿们。就丢包子，然后因为车程很短嘛，所以我们大概坐，我们就坐到这个地方就完了。啊，这个是坐一个小三轮车，丢了一个包子。我不知道将来的话谁收割哈，但是至少这个包子已经丢在那边。第二次坐一个计程车，就坐得比较远一点啊，然后就开始有机会跟计程车的司机开始聊。啊，那个上海人，啊，上海人的话，我就跟他开始聊聊起来。我跟他聊什么？我说，哎，你们这开车的压力大不大？还说大。你看呢，这个东西我要左串右串，左串右串的话，当然要很注意啊。但是苦啊，我就他就说他跟那个人啊，就是跟他一个同事啊，就是一个人，就是一个人每就是两个礼拜每个人要开四那个，就是一个礼拜开4天左右了，就这样子哈。所以他一天的话，至少就是说从早上那个7点出来的话，一直要到晚上哈，大概12点大概收工哦，就这样子。他就说大概是常常都是这样子啊。他说你看中国这个交通，我说是啊，中国交通的问题的话，其实不在乎车多，在乎人的心，对不对？啊，他说对对对，在乎人的心。因为人的心，大家都想我能够串一下就串一下嘛，啊，我能够站前一下就站一下。我说是人的心，他说是人的心，他说人的心呐，啊，
真的很难改。我说是，人的心真的难改。人的心难改呢，但是说人哦，从古到今都在找出路，但是找不到那个出路。他说是，他说是，他说老毛啊，以前老毛改了那么久都还没有，他一讲到老毛我就接上去啊，说是。老毛的话，他觉得自己可以啊，共产主义这些东西，结果到现在的话，哎，大家的心反而变得更加那个。我说，哎，真的，文化大革命就把人的心里头所有丑恶这些东西都发现。他说是啊，真的是，说人生呢、啊，真的是苦，我说苦啊。然后说这个压力的话，真的是，你看现在年轻人，他说现在年轻人那个压力就更大了，为什么呢？因为以前的话，老人家还有房间，就是有房子哈，现在年轻人就没有房子。我说是啊。难怪富士康哈、啊，我就讲到富士康了。我讲富士康的话，这么多人都在跳，找不到出路嘛。他说对，他说富士康其实都没有我们的苦，这富士康里头那些人都没有我们的苦。那我就跟他说，哎，其实每个人都说自己苦，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问题是天大啊。他说，哎，对对对对。他说我跟他说，其实人里头没有出路，但是在神里头有出路。哎，讲到神的时候的话。他说：“哎，那你有什么信仰？”我说：“我信耶稣的。”我说：“你信不信？”啊，他说：“我的朋友里头有跟我说过的。”啊，讲到耶稣的话，他就安静一分钟了，他就不再讲。哎，然后我安静一分钟，我就安静一分钟啊，我又继续跟他，他就开始在讲。哎，你有没有去过教会？啊，就哎开始就讲起来。哎，包子又丢了一个了啊！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当中都有机会的啦，弟兄姐妹们，我昨天去剪头啊，我昨天去剪头的话。剪头的话也有机会的，阿们我跟你说，在你的旁边都有机会的啦，只是说你要祷告，要讲什么，要讲什么，什么是你的必须，你的话什么是你的必须。我们要做一个传福音的魂，我们要做一个传福音的人。传福音不单单是牧师的事情，传福音不单是小组长的事情，传福音是我们每一个人信耶稣的人我们都可以做的事情。虽然你不一定一下子能够把人喂饱，但是呢，你至少可以让他朝饱的那个方面又跨进了一小步。阿们。每个人都有你可以做的那一部分，时机真的非常的重要。求神帮助我们，你可以把握这样一个时机。你把握住这个时机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是你在跟神同工。哎，你在跟神同工。你要看清楚，你所说的每一句话，你所做的每一个举动，都是神现在在这个世代，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神正在做的事情。不要被你固有的观念挟制住。我上个礼拜跟大家分享说，我们必须有正确的观念，对不对？你要有正确的思想。很多时候的话，不是说神没有工作，而是说我们自己的思想把神的工作就限制住了。阿们，以致神不能够用我们。我们要成为神神迹的器皿。最重要的话，我们就是要把那个觉得不方便、觉得不是神的时候、觉得哎这个不是我可以做的这种观念，把它放下来，让你自己成为神手中合用的那个器皿。求神帮助我们。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是成为美好。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你每一件事情在神的里头，你祷告了，你做了这一小步，就在永恒当中，其实已经划时代的改变已经在开始了。弟兄姐妹们，耶稣踏进撒玛利亚城那一步已经决定了整座城都要因为耶稣的到来都开始在翻转。当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决定丢下她的水罐子，回到她的城中去宣扬说，有一个人素然所行的都宣扬出来的时候，在那一刻，整个撒玛利亚城属灵的环境都在改变了。今天在阿塔瓦这个地方，属灵的地图、属灵的环境已经在改变了。最重要的话，若是我们要看见更多的改变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跨出我们那一小步。你越觉得不方便，可能越是神要工作的时候。阿们。在你最觉得最不可能的时候的话，神的话永远是这样。这为什么说神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求神帮助我们思想开始在改变。弟兄姐妹们，一天到我们不要想啊，我们要成为布道家，大的布道家。
撒玛利亚妇人从来没有想说他要在人面，他要成为一个很大的布道家，但是这是他生活的生命的一个实际，他真的成为一个布道家。他最好的一个布道策略就是说，哦，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都讲出来，一句话，哦，整城的人就来看耶稣。弟兄姐妹们，你也有你的那一句话，那一句话可以把整城的人，你周围的人都带到耶稣的面前。你要问你那一句话到底是什么。我们跟主耶稣说，你那句话到底是什么？你一定有那一句话的，把那句话找出来啊，然后用出来啊，这整个的话环境就改变了。第一个，我们遵行神的旨意；第二个，我们把握神的时机；最重要，第三个方面很简单的分享，我们要依靠神的应许，依靠神的应许啊！神的应许永远是我们服侍神的一个根基。我们为什么可以传福音？是因为我们带着神的应许，我们在往前做。这边讲到神的应许是什么？他说：“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弟兄姐妹们，有人撒种，有人收割，这是神的命定。今天你不再问你到底是撒种的，或者是收割的。今天神是说，你既可以做撒种的，也可以做收割的。阿们。啊，这不是说我到底是撒种的，还是我是收割的？我们常常问错问题了。今天我们应该问的问题是说，神，我在这个时候是应该撒种呢，还是这个时候我应该收割呢？这是我们应该问的问题。问错问题，我们往往把自己带到我们不知道做什么的境地，是不是？哦，我们都说，我到底是我适合撒种呢，还是我适宜收割？我们就在问了。但现在问题是说，再加一个普世的禾场都已经熟的时候的话，很多时候神让我们撒种，有些时候神是让我们收割。你要把握住那个时机，整个世界是我们的合场。约翰卫斯理的话就说，我的整个的工厂就是这个世界。弟兄姐妹们，你一定要心在阿托，你要胸怀整个的世界，你要看神在普世当中他做的工作到底是什么，然后你要起来把握住这个机会，你行走在神整个普世的这样一个运作里头，那这样我们的生命你就越活越喜乐。阿们。啊，时机很重要，但最重要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把握住神的这个一个应许啊，预备好自己，然后我们就进入到神的合唱里头。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想，无论是你的撒种或在你的收割，撒种到收割中间的话，这个角色的切换，其实最难的一个东西，你就觉得你的服事是不是有果效，对不对？你大家的话是说，收割的时候比较喜乐呢，还是撒种的时候比较喜乐？收割比较喜乐吧，看得到那个就是那个果子嘛。哇，当一个人信主的时候，我高兴了半天了，哈哈。但你在撒种的时候，你就很 depressed， 好像讲了半天一点果效都没有。但求神帮助我们，无论你是在撒种，无论你在属灵的领域里头，你都看见这个地图已经在翻转了。这已经在改变了。弟兄姐妹们，神说我们收割的人要跟撒种的人一同欢喜，一同快乐。弟兄姐妹们，无论你今天你的种子撒得有多辛苦，你的服事做得有多累，你要明白一件事情，你所做的在神里头所做的每一个祷告，每一个包子丢下去的时候，绝对不是突然的，神都纪念的，神都纪念的。今天你看看你在非洲啊，在灵粮堂在非洲的话，哎，真的是非常的兴旺啊。现在在五个国家啊，就是说非常多的地区里头都有教会兴起啊。那个在多哥的那个教会的话啊，就那个去年七月的时候的话，刚刚建堂啊，建了一个5000人的一个大的礼拜堂，比在加州的母堂，那个更大的一个堂。所以那天那去年那个刘同牧师去那边剪彩的时候回来报告，哇，那边比我们这边兴旺的多。哎，但是非洲的这样一个福音的大的收成，真的不是一年两年就可以结出来的。整个非洲福音的爆炸，在过往这150多年的时间里头的话，整个宣教士在非洲流泪流血撒种收割。弟兄姐妹，真的经历了很多的艰难， 如果没有过去这150年，那宣教士在那边流泪的祷告，我们很难看到现在非洲福音的这样一个兴旺。你看在整个那个布永康那个烈火这个布道特会上面的话，每一次的聚会可以有100万人的信主。弟兄姐妹们，在非洲那个地方100万人的信徒，想都不敢想，但是事情就这么 happen 了。然后在 Hattie Baker 的话，他在莫桑比克这样一个穷苦贫困的这样一个地方，神让他建立了6000间的丛林的这种教会。弟兄姐妹们，有现在福音的工作，跟你以前150多年宣教士还有很多传福音的人这么默默的撒种，这是分不开的。在这过程里头的话，神常常教导我们一个功课，现在你看到福音的收割，正是神对过往这么多时代的这些的人，这些的忠实的神的儿女，在神面前祷告的一个回应。阿们。你今天千万不要以为你所撒的一个种子，所丢的一个小包子，好像看不见那个果效。弟兄姐妹们，在马太福音13章那边，他讲到耶稣用撒网的比喻，那边讲到一件事情，你看大家钓鱼跟撒网的话有一个不一样啊，钓鱼是一只一只的钓，对不对？撒网的话是网一下去的话，拉上来的话是什么？非常的。但你知道渔民他们怎么去捕鱼啊？渔民的捕鱼的话，他就把船开到一个地方，对不对？网的话就在海面上就铺开了，然后他就在那边坐着了，然后鱼的话就一只一只的进去，到网满了的时候，时候差不多的时候，就开始往岸上拖。拖的时候，刚开始还不会有什么大的反应。开始要进浅滩的时候，哇，那个重力才开始出来的。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的话，福音的撒网的话，耶稣说你要得人如鱼啊。你那网在人海上面撒下去的时候的话，刚开始的话，你可能海面上风平浪静，一丁点的那个果效好像你都看不到。但是你要凭着信心的眼睛，你要看见神的手已经在那边运行了，这是圣灵的工作，让人信主，这是圣灵的工作。你要依靠神的应许，神说让我们什么撒种的要跟收割的一同欢喜，一同快乐。你要抓住神的应许，在这方面的话，你要好好的去，是吧？弟兄姐妹们，在这过程当中，神帮助我们预备好我们自己。你生命当中常常经历神，常常喜乐，我们就常常跟别的人就分享，分享过后的话，那个果效神自然而然就在那边看，好吧？好，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福音的火要点燃。第一个，我们遵行神的旨意；第二个的话，我们把握神的时机；第三个，我们要依靠神的应许。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三个方面你紧紧的把握住，那么勇敢的承担起这传福音的责任。你要向左向右，就像你的周围的人啊，就像你周围的，向左向右，不要去得太远。然后我们在周围的人，我们开始跟旁边分享我们生命当中的改变。你当你带着神的应许，你向左向右开展的时候，我相信神总有一天会让你看见领人归主的那个果效，会让你享受领人归主的那种喜乐，而且这种喜乐一定是一个满足的喜乐。弟兄姐妹们，就像我刚才讲，好像我在上海跟一个坐三轮车的，跟一个坐 taxi 的，我昨天在那边剪了头，边剪头边跟他那谈教会，边跟他谈信仰。谈完之后的话，我该做的事情也做了，但最重要的是什么？心里头喜乐满足，因为我们正在跟神同工，正在带领他们，我所接触的每一个人往跟神认识的道上又靠近了那一步，这是神所做的，不是我能够做的。但是什么？我是神所用的器皿，神借着我也让我可以做神的工作，可以分享神心中的喜乐。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这世人所不知道的。巴不得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有食物吃，是这世界的人所不知道的。阿们。福音的火神正在我们当中要兴起，好不好？好，我们在神面前一起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赞美你。